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说到以西结书的8到11章都是以西结第二次所见的异象，第八章是他看见耶路撒冷城中4件可憎的事。那今天我们读第9章，就接着宣告耶路撒冷必将被惩罚。因为8章的最后一节就是18节，神已经宣告了说，我也要以愤怒行事，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这就已经宣告了神的刑罚，所以从本章开始，神就施行审判了。因此1到2节说，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说，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这句话和合本的修订版是翻译为惩罚这城的人，那就是指行刑者，就是刽子手，那些来处决这城的天使啊，神就要他们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前来。于是第2节，忽然就有6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个人手拿杀人的兵器。这句话在70世译本是翻译作战斧，战争用的斧头那2个字。所以我看见一些图片里头是画他们各拿着一把长柄的斧头，然后说内中有一人，这样读起来是6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不是？但是现代中文译本是做其中有另外一个人，英文的 NIV 也是说 with them， 所以说是跟着这6个人之外的一个人，那所以总共就有7个人了。那这就跟启示录里面的记载都相同了，可以参考启示录15章6节等等。那么这个内中比较独特的那个天使，他是身穿细麻衣，就是经过漂白的，那就是表明无限的纯净，这是祭司的衣着。但以理书10章5节，他所看见的天使也是有这种尊贵的装扮。然后又说这个天使腰间带着墨盒子，这是要用来给蒙赦免的人做记号的。这个墨盒子就是装墨的文具，通常是长方形，也有羊角形的，它里面装着笔和那个盛墨的容器。那个墨通常是黑的红的2种颜色的墨块，这都是文士的装备。所以这些天使就一起进来，站在铜祭坛旁。第3节，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这也就是在至圣所中约柜施恩座的2个基路伯之上。出埃及记25章22节，神就说他要从法柜施恩座上2基路伯中间向摩西说话，所以我们耶和华神也都被称为是坐在2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旧约好几次这样的用。可是现在以西结却看见现今从那里，就从基路伯之上升到了殿的门槛，这是表明神已经出了至圣所，这是神的荣耀离开圣殿的第一步。下面在第10章11章，我们还要看见神一步一步的离开圣殿，这是一幅悲怆的图画。那这里第3节继续说，神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招来。啊，感谢主，是先招这一个，而不是先叫那6个带着灭命的战俘的。第4节，招来了那个天使以后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这是神给天使的第一个命令，去画记号。这个字原文是指希伯来文的最后一个字母啊，就是 tav， 是表示画押，请参考约伯记31章35节。这个字母在古希伯来文中间的写法是一个交叉的 X 哈，形状就像一个侧弯的十字架，那又像逾越节的时候羔羊的血刷在门楣上所刷的那个形状， 就可以保护蒙拣选的人免受那个灭命的天使所杀。将来在末日的第七印揭开之前，天使也要用印印了神的众仆人的额头，来保护他们免受伤害。请参考启示录七章三节和九章四节。下面五到七节说，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就指其他的六位天使，说要跟随他走遍全城以行击杀。这是神的第二个命令，这是一道击杀令。后面第十八章第四节说，犯罪的他必死亡。然后五节的下半继续说，神对那六位行刑的天使说，你们的眼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第六节，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和妇女，这里是比喻追讨不分男女老少，然后说从圣所起全都杀尽，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这长老就是八章十一节说的那个拜污秽画像的七十个长老。这里又说是从殿前杀起，因为以西结这个时候是站在圣殿的内院，所以他注目的是在殿前。因此八章十六节所说的那个二十五位背向神敬拜太阳的祭司天使，也就是从他们杀起，因为他们带头在以色列全家行那个大可憎的事，他们犯罪比百姓更甚，所以从他们杀起。第七节说，神呢又对天使说，要污秽这殿，使院中充满被杀的人。因为圣殿里头本来不可以杀人的，即便是被追杀的人，如果抓住了祭坛的脚，你都不可以杀他。请看列王记上一章五十节啊，还有十一章十五节等等。但是现在神竟然吩咐天使从圣所起全都杀尽，因为这个殿是早已经被偶像玷污了，神的荣耀也即将离开了，所以他就吩咐天使说，你们出去吧。他们就出去在城中击杀。那这边第八节以西结说，他们击杀的时候我被留下，我就俯伏在地说，哎，主耶和华啊，你将愤怒倾在耶路撒冷，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这就指以西结被掳之后而留在犹大本地剩下的人，他说你都要灭绝吗？所以他是在为百姓代求。下面九到十一节说，他对我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遍地有流血的事，满城有冤屈，因为他们说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他看不见我们，就把自己犯的罪合理化了。前面八章十二节说，那些拜动物画像的七十个长老也是这样说的，神就说，故此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说到这里，神是拒绝了以西结的祷告，是不是？实在呀，这耶路撒冷城啊，是从上到下都已经罪无可赦，不值得顾惜可怜了。可是看到吗？正说着这话，第十一节就说，大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他回来了，将这事回复说，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那就是说，先画出记号，先分出不必受刑的人了，对不对？啊，神不可限量的慈爱，他是远远超过以西结祷告那些的关心和同情啊！赞美主，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先安静整理一下神的话语。 期并不长，但是十分严重，因为它主要都是一审判的执行，那以及在其中我们看到第二代祷的持续，还有第三感谢主我们仍然有盼望的存留。我们先说第一大点，审判的执行。我们看见神向以西结大声喊叫，宣告执法。这一次神的执法当中显示了，一，灭命是从圣殿开始，第二，堕落从灵性扩大。先说第一小点，灭命从圣殿开始。我们看第一节里头，神称那个天使是称为监管这城的人呢、啊。这个监管这个字、啊、它根据上下文在圣经其他的地方可以翻译为照管、看守或者眷顾、降罚或者追讨，在本章这里它就是用这个多重的意思。因为本来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天使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是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所以当百姓都顺服神，都遵守圣约的时候，这个天使就负责照管眷顾他们。但是当百姓远离神，背弃圣约的时候，那个原本看守圣城的天使就成了负责降罚追讨的刽子手了，他们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前来。所以这是本章一开始就让我们非常警惕的一点。不过更让人惊心的是，圣殿本来是神在地上的居所，是不是？它原本是荣美至极的，但是今天我们却惊讶的发现，灭命的天使得到的急杀令啊，是要将年老的、年少的等等各种人啊，从圣所起全都杀尽，不是从外面攻进来，是从里面从圣所开始杀出去。然后下面就说天使的那个行动就真的是，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啊，他们要污秽这殿，使院中充满被杀的人，是这样的令人触目惊心啊。哎，今天更是如此啊！我们蒙恩的基督徒并不能够就以预定论啊，我们会蒙受恩典这些来推卸责任。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清楚地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求主怜悯我们，这是本章最重要的启示啊。第二点，同时我们也看到堕落是从灵性扩大的。因为上一章我们看见四个可憎的罪都是拜偶像，对不对？好像除了拜偶像其他都还好，那我们基督徒就安心了哈，因为我们起码可以不要拜偶像，是不是？但是不要忘记第八章的十七节，神已经在说他们在这地变形强暴，再三惹我发怒。除了偶像的罪，他们还行强暴哈。那本章在第九节，神也是再一次的宣告百姓是罪孽极其重大，遍地有流血的事，满城有冤屈。可见呢，错误的敬拜必然会导致堕落的道德。一个灵性的堕落不会是只在圣殿或者在密室里面，它必定会扩大成为外面的行动，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道德上的败坏。罪是会扩大的，从灵性上远离神开始。就如第九节这边说，他们还以为说耶和华他看不见我们哈。所以首先是灵里头的与神隔绝，还以为犯罪是神不知鬼不觉，个人的道德防线失守了，然后就胡作非为，变本加厉，而扩大成为整个社会的乱源。那今天许多人也是这样啊，诗篇第十篇第四节说，他们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而且认为耶和华必不追究。 小心哦，我们前两天一再的说到神是轻慢不得的，千万不要累积他的愤怒，否则同样的神也要必不顾惜也不可怜我们，求主怜悯我们。第二大点，代祷的持续。昨天在第八章中，以西结已经看见圣殿里头的四大可憎之事，他知道这个城已经罪无可换。但是本章在第八节，我们看见当灭命的天使一出去执行那个杀戮令，以西结就立刻俯伏在地，他仍然要为这些可恶的百姓要代求。从他的那句祷告里头，我们看到了代祷的秘诀，包括一，哭嚎叹息；二，抓住应许。我们先说第一小点，哭嚎叹息。这个第八节的说，我就俯伏在地说，哎，主耶和华啊，你将愤怒倾在耶路撒冷等等，那个俯伏在地说，那个说字它原文是哭喊，所以英文就翻译作 cry out， 是哭出来大叫出来。还有那个哎，就是一个叹息声。第四节当中也说，百姓当中还有人是为着城中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那就可以画上记号，是不是？这也是代祷。所以代祷就有这个特色，他会情辞迫切，会自然而然的声泪俱下。即便是在百姓罪孽深重，我们都不知道还能够怎么样祷告下去的时候，我们就趴在主前，好像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是不是？我们也就这样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哀叹哭喊，可是就是要坚持祷告下去。第二点，还要抓住应许。因为百姓罪那么大，以西结不能够求免刑啊，但是他却记得六章八节那里神说过，说我必在列邦中使你们有剩下逃脱的人，对不对？所以以西结就只问说，你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吗？那意思说，你答应过你还要留给我们一些剩下逃脱的人呢。所以当我们一无可靠的时候，我们就抓着主的应许，我们来问他，求他，而且认定了他，这就是我们的代祷。第三大点，感谢主啊，我们代祷的人就还会看到盼望的存留。虽然击杀已经展开了，但是别忘了其中还有一，恩典的记号；二，成了的宣告。那个成了有一个引号哈，我们先说第一小点，恩典的记号。我们看到天使之中还有一位是带着墨盒的，是不是？他不是要来记录罪行，而是要走遍全城，为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头上，就免得他们被击杀。感谢神啊，在执行惩罚之前，他首先给蒙赦免的人做上记号，使他们免受这灾。这就是罗马书十一章第五节所说的，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就是恩典啊，别无理由。因此我们读到第五到六节，神对那六位灭命的天使说的是，你们的眼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要将年老的年少的等等全都杀尽，有没有哈？只是下面马上接一句说，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感谢主啊，记号一做，恩典就发出了，而且这个恩典是有效力的，所以有记号的人，灭命的天使就不靠近他了。这个记号前面已经解说过了，就是希伯来文最末的一个字母，同时也是希腊文基督那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它的形状好像是一个侧过来的十字架，那是不是也就代表着是在额头上画一个十字架的记号呢？神以基督耶稣钉十字架来施行救恩的计划，原来从古时候就代代在绵延，至今不绝，赞美主。 第二小点，成了的宣告。我们看见七个天使去全城执行击杀，但是回来复命的是那一个带着墨盒的，他说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十一节哈，那意思说我已经完成任务了。这令人想起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有没有哈？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就是使命完成，救赎功成了。但是在本章这里是这个杀戮之中负责施恩的天使在说我完成了你的吩咐，他说的是我已经完成了，而不是我们哈，不包括其他的那些灭命的天使。所以可见他们这一次的任务的重点是画记号救出城中的义人，而不是那个六个天使要去杀恶人。重点是施恩而不是杀戮。我们的神即使是在他发怒击打的时候，他的心中仍然满有怜爱。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二十节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啊，后面说我每逢责备他仍深顾念他，我必要怜悯他。赞美主。以上我们对本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审判的执行使我们明白灭命从圣殿开始，以及堕落从灵性扩大。第二，代祷的持续，以西结的代祷是哭嚎叹息的祷告，以及抓住应许的祷告。第三，感谢主还有盼望的存留，包括恩典的记号以及成了的宣告。记得盛小梅2012年发行的泥土音乐专辑第六集里面有一首歌就叫做恩典的记号，对不对？他说的是我们所经历的软弱和跌倒都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而本章则是神主动的为所有与神同心的人在额间留下的那个可以免受灾祸的记号，那这就是更大的一种白白得来的恩典了哈。所以虽然主旨不大相同，但是今天节目的尾声就让我们一起来感恩纪念，也来领受这个恩典的记号。现在先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的恩典真是何其大，虽然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虽然灭命的天使已经出发，但是总有盼望为我们存留，因为在灭命之前必定先有恩典的记号在我们的额头上画下。主啊，我这蒙恩的人愿意向你更多的俯伏跪下，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